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十九节，第十四章二十九节，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第十五章论摩亚的末世。然后第十七章论大卫的末世。然后我们十九章是论埃及的末世。我们再读到第二十一章十一节，论杜马的末世。十三节论阿拉伯的末世。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根据我们手中的这一份的讲义，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原因就是因为它其中有镜子的对称，有中央的对称。所以我们昨天特别看到那个以赛亚大纲里面的饼的部分。那么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还有呢三十九六章到三十九章。那么我们知道这两部分呢可以说是对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部分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说到上池的水沟头。那么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也说到上池的水沟头。那么第七章呢你讲到兆头到十二章。那么同样的36章到39章呢也讲到兆头。那么我们特别花了昨天几乎是一天的时间，我们专门的注意到这两段的圣经，因为这两段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39章里面的灵魂。那么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讲到基督的荣耀，那么很明显的是讲到以赛亚第六章，那是指神子的荣耀。但同时呢我们知道说但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以赛亚53章，所以那是十字架的荣耀，或者说人子的荣耀。因为当我们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主的祷告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有两个荣耀，一个荣耀呢是他固有的荣耀，是神子的荣耀，还有呢就是神赐给他的荣耀。因为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那么然后呢成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降卑他自己，道成肉身，结果神就把他升为至高。那么在上升的那个整个的过程，高举的过程里面，第一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十字架。所以他说人子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以为十字架是羞辱，但是主怎么说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以赛亚他的确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把基督的荣耀就报告给我们。从第一章到六十六章，你看见很明显的是讲到基督的荣耀。那么我们昨天读的那一段可以算是灵魂的一段，最中心的一段，因为讲到道成肉身，也讲到他怎样被弃绝，然后最后怎样达到宝座。所以从第七章到第九章很明显是很重要的预言。那么我们根据以赛亚书从七章到十二章所发的预言，后来呢果然在历史上应验了，那就是三十六章三十九章到三十九章。亚哈斯年间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么到了他的父亲西西家年间事情就发生了。但是呢我们说过有预言有历史，但是没有解释。所以我们昨天呢特地用第七章到第九章 我们做了一番的解释，我想是很清楚的。那前面的兆头呢，是讲到道成肉身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后面的兆头呢，是西家要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神多给他15年，他应该得了绝症，他应该是到此为止了，但是呢明明太阳下山了，明明他要死了，很清楚的，后来神听他的祷告给他15年。那么他就问神说，他就向神要个兆头，就是为什么活着多活着15年。那么到底我们知道到底以西西家多活15年是好呢还是不好？有的人说不好，因为呢就是因为他的病好了以后，那么当然那个巴比伦的人就听说了，那巴比伦是发明日晷的，所以一听说日晷倒退10度，那么当然他们都来看了，都来看看，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个时候西西家呢就把他所有国里面的所有的秘密都完全向他打开了，因为一高兴呢，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宝库都向敌人打开。所以后来以赛亚告诉他说，那现在你让敌人知道所有的了，所以最后呢，你的子孙一定会被落到巴比伦去。所以当然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如果他不多活15年，他可能就不会做这件事，那就是因为多活15年他病好了，所以巴比伦的客人来了，他那个时候呢，他忽然间不能控制他自己，结果呢他就失败了，他就把他的财宝就让敌人看见，那没有想到现在从此以后就种下了一个远因，那么以色列人要被落到巴比伦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就是那15年年间，西西家就生了马拿西。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很重要的是马拿西的罪，所以如果没有马拿西，应该就没有巴比伦。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到底西西家多活15年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跟他的兆头有关系。有的人都活多活15年是要回到办公室去，有的人多活15年多抱几个孙子，那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呢，西西家他要那个兆头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日晷不是普通的日晷，那个日晷不是巴比伦的方尖塔，那个日晷就是他父亲上圣殿的时候要经过的一个阶梯。那么所罗门怎样上了阶梯，让示巴女王惊讶的、诧异的神不守舍？那同样的，一个君王如果他能上殿里面去，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现在呢，很清楚的，多活15年，那个15年的目的在哪？15年，神为什么多给你15年？很清楚的，那个阶梯，你父亲那个阶梯，也许你父亲不用的，但是呢，你要用它。所以圣灵呢，就用亚哈斯的阶梯来做日晷。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太阳完全西下，完全落在圣殿墙壁后面的时候，那往圣殿的那个阶梯呢，当然全部是黑的，根本看也看不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太阳一下山，这个西西家一死，我们知道一切都完了，他根本不可能说那个整个的阶梯是黑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不可能进到圣殿里面去。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他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就是阶梯的影子呢，倒退10度。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如果是用阶梯来做日晷的话，那么一个台阶就等于1度。倒退10度呢，就表示说整个的15个台阶里面有10个台阶现在是亮起来了，意思就是说他死了但是又活过来了。他多给他的15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叫他走在那个阶梯。现在你不能说你不能走这个阶梯，当你太阳下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很稀奇， 为什么太阳日晷那个倒退十度呢？就是因为太阳明明下山了，已经跑到圣殿的墙壁下面了，当然是一片漆黑嘛。但是很稀奇，好像呢，现在日晷倒退十度的意思就是说，太阳又升起来了，下去了又起来了，起来以后呢，那么刚好就透过墙壁，它不是照亮整个的十五个阶梯，是照亮其中的十个阶梯，所以这就是它的兆头。所以后来我们才晓得，到底那个阶梯有几个台阶呢？我们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十五个台阶。那么我们知道说，西西家活了十五年。那么很明显的，现在西西家是个诗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诗篇里面的上行诗，其中五篇很清楚的是大卫跟所罗门写的，但他们都已经走入历史了。如果现在神要用西西家多活十五年，因为他走在那个阶梯上，那个阶梯就变成他的经历，所以从他的经历里面，他就写了十首的诗。所以很可能这个上行诗里面有十首是没有作者名字的，所以根据里面的内容，那么所有的很多的圣经学者能够断定说，那个大概是西西家，像126篇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他们这个本来，他们本来是自由的，可以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呢，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北国呢就怕南国的人到了南国以后心都被掳去了，所以你看他们没有自由，这些人是被掳的人。到了他父亲的时候，南国的两个支派也不能自由的来到圣殿，明白吗？也不能自由的来到圣殿，所以他们都像被掳归回的人，所以他们走在那个台阶上，他们走在上行的台阶道上。那我们昨天不是看了那个图，那个台阶道其实严格说来就是瞎子怎么样从圣殿跑到那个跑到希罗亚池子去的。所以很清楚，多半是当他们从希罗亚池子慢慢走上行的台阶，慢慢就往圣殿去的时候，他们大概就唱了126首。那么只有西西家有资格，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故事，最有可能写126篇的就是西西家。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都活了十五年，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来到神面前好像经过十五个台阶一样。所以到了一个台阶你就唱一首诗，到了另外一个台阶唱另外一首诗。所以原来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就像这十五个台阶一样。如果今天主多给我们一点的时间，不是为着回到原来的工作，不是为着对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贡献，不是的。如果你要有贡献，你应该回到你的宝座上去，但是不，如果多活十五年，现在你对那个十个台阶有更深的经历，所以现在呢，你就补足了十五篇的诗篇，就告诉人说，人如果今天要亲近神，不要忘记他是经过三个阶段的，五个诗篇一个阶段，五个诗篇一个阶段。那么先是到橄榄山，远远看见了，以为就到了，没有，你只是看见而已。所以基督徒光有意象不可以，必须有经历才可以。结果好不容易上行了，结果他又往山谷里面走了。那么到了125篇，你看见就到了锡安山。到了132篇，你就看见就到了圣殿山。所以到了133篇，他们到了女院。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能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兆头是什么？这个兆头是死而复活。所以很清楚，讲到神子的荣耀，不只讲到道成肉身，不只讲到他怎样经过十字架，然后最后达到荣耀，达到宝座，这是很清楚的。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因为第七章讲大卫的城，大卫的城一面是大卫掌权的地方，另一面也是大卫诞生的地方，一个是伯利恒，一个是耶路撒冷， 所以是双城的故事。好了，如果我们根据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当我们来看整个39章，当以赛亚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是这样的。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死而复活，这个中间他怎样被弃绝，他们怎样厌弃希洛亚环流的水，他们觉得不够刺激，他们觉得如果真的弥赛亚来的话，他一定拳头比罗马更大，就把罗马推翻了，那所有犹太人就跟随我们的主了。结果反而是我们的主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觉得这一定是软弱。那么犹太人向来是相信什么？犹太人向来相信能力的。那么对于世界其他的人，有思想的人，他们怎么说呢？这个是愚昧。但是保罗怎么说呢？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这就是十字架。所以现在很清楚，一面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那么这就是前面39章。所以整个39章的灵魂最重要的是第7章到第12章，还有呢36章到39章。不过这两段是近似对称的，是中央对称，明白吗？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第13章。那如果大家看13章到24章，那么一再提到末世末世末世，我们刚才读过好几次。末世在原文就是重担的意思，有一块重量啊压在先知的心头上，他就不能不说，他不能不发表，所以这个叫做末世。那么有趣在哪里？从13章到24章是给我们看有关列国的末世。当你读第7章到第12章，很清楚的你看见以色列的故事。所以你看哈，读到12章的时候很清楚的，现在呢他们终于的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第二句是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呢，从第7节一直到第12章，第7章一直到第12章这一段落就告成。那这一段落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但是呢，从13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各样的树。所以大家还记不得吗？马太福音24章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以色列在1948年一复国，我们叫人子就已经进了，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么这是马太。那路加因为是国际观强一点，因为他是写信给希腊人，所以不只讲到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那么其他的树呢也要发嫩长叶。如果光是以色列1948年复国，一个巴掌打不响的。现在中东为什么这样的乱纷乱呢？就是因为其他的树也复国了。所以很清楚的，在历史上，特别当你读到以赛亚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的确确是用巴比伦用了一副猛药来管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本来不是拜偶像的吗？但是结果呢，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神用了一副猛药，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了，他们的的确不敢拜偶像。所以你看见拜偶像的病，这个绝症，神是借着被掳到巴比伦管教他们，结果他们学乖，他们学会了。所以当你读历史的时候，现在你就明白，你从12、13章一直读到24章，你就晓得说当时神怎么样用列国当作杖。所以其中有一句话叫做我把亚述当作杖。那这个杖什么意思呢？杖就是要把愚昧从以色列人身上打出去。所以不要忘记，神永远是爱的神，神是管教的神。所以现在神兴起环境来，那个时候的环境就是列国。那么这些环境，然后最后呢，就让他神的儿女就学了功课了。所以我们今天好像是无花果树， 但是呢，神同时也让其他的无花果树也兴起了。本来在历史上，你看见吗？在以色列周围就有一些列国，有巴比伦的等等等等的。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表面上来看，你可以从政治角度去看它，但事实上呢，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从13章一直到24章给我们看见各样的树。那么在古时候，在圣经里面，那为着要管教以色列，神就用了巴比伦，神就用了波斯，神就用了周围的列国。可是问题在这里，等到神完成他阶段性的旨意以后，比方说他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儿女，但是巴比伦到底是不义的，巴比伦到底是残忍的，所以当他一面来逼迫神的儿女管教他，神的意思是管教，但是他们的常常是多用了一点力气。所以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等到神阶段性的用完了巴比伦以后，神就兴起古列来审判巴比伦。所以你再读下去，很清楚的就是列国的遭遇。他们的遭遇呢，第一，他们是用他们来管教以色列，但是最后你看见他们也很明显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要记得，这些都是工具，这是在主第一次来以前。那么在主第二次来以前呢，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哇，你看见以色列经过了2000年，现在果然就复国了。那么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如果1948年光是以色列复国，事情有很简单的很多，但是明明告诉我们是各样的树也要发芽。所以证明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耶路撒冷，只是个政治性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所以我们的主仍旧管教，仍旧等待。所以你看各样的树就发芽了。所以当你从13章读到24章的时候，那因为有这两次，第一个是主第一次来，明白吗？第一次来你看见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第一次。那么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那么以色列人被抛到世界去，整个世界变成坟墓，不再是巴比伦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在他们要回来以前，那当然有一些许多的故事要发生。所以你终于看见无花果树又重新发嫩长叶。本来无花果树不是已经咒诅吗？咒诅以后不是枯干了吗？枯干以后怎么不是就是亡国了吗？但是感谢主，因为主有两次来，那以色列人刚好有两次的被掳，第一次是被掳到巴比伦，第二次被掳到全世界。好了，第一次被掳回来，神借着古列将军，又经过了2520年，结果1948年，你看见吗？你看见说以色列又回来了。所以这些故事应该都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所以请大家记得，读圣经的时候，讲到圣经的预言，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那近期的应验呢，这里所讲的预言是告诉我们说，在当时一定有些事情发生，是预言，这个没有错。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方来看第20章，以赛亚书第20章。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什突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什突，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掠去埃及人，掠去 古诗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仰望的古诗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那请记得，这一段是预言呢，但这一段呢是近期的应验。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没有多久，你看见吗？以赛亚虽然是在13章讲的预言，虽然是后来才发生，是预言没有错，对我们今天来讲，撒尔根来侵略雅士图，撒尔根然后占领了埃及跟古实，我们都清楚的，这非常清楚的，对我们来讲今天是历史。但对以赛亚来说，那个时候他是用时间的望远镜，他看到将来所发生的事。不过这些的故事是最近的故事，所以我们说它是近期的应验。所以因为西家向埃及倾斜，所以现在呢，神借着以赛亚就预告说，到了有一天，虽然以色列人他们依靠古实，他们依靠埃及，结果最后呢，你看见吗？神把以色列的拐杖就彻底的把它打掉了。借着谁呢？借着亚述王撒尔根。那亚述王撒尔根是谁呢？就是当初你记不记得，是他让北国走入历史的，是他掳去十个支派，那从此以后这个十个支派就失落了，这是撒尔根做的事。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撒尔根这件事情发生，那果然神是用埃及用古实来给西西家上一门课。你看见吗？他们惊惶羞愧，这是很清楚的。表意思就是说，这些列国都是当时的列国，包括亚述在里面，那包括古实在里面，不包括埃及在里面。那古实出事了，埃及出事了，然后非利士出事了，为什么他们出事呢？很清楚的，这是神管教的手。所以你就看见各样的树了，那你明白这些各样的树，你明白了他们的故事以后，那你就知道到了末日的时候，那么现在呢，神仍旧叫各样的树兴起来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